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终于来聊元宇宙了。我宣布2021年中国元宇宙第二届峰会正式开幕。
好，
其实我们四个人应该是，我觉得是深入探讨元宇宙的第一人，至少是元宇宙探讨的第一播客。我刚才还写了一个 newsletter， 然后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因为年初我们新年的虚拟经济讨论的那个节目其实就已经开始聊元宇宙了，只不过当时我们没有叫它元宇宙，我们把它叫做虚拟经济和第四产业，还想就预测一下第四产业将来会是个什么规模，但是没想到年尾这个词就已经爆了。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群里发了嘛，我收到了一个中国2021年元宇宙峰会的邀请，其实是一个群，所以我当时就想什么嘛，第一届峰会应该是在强力谈召开的。其实我们年初的时候就覆盖到了所有的点了，就我们已经讲到了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然后还起了一个非常酷的名字，喜怒忧伤惊恐悲，还有虚拟世界的经济体，对，是不是会比现实世界更大？最后，其实我还碰到了虚拟世界中的一些秩序的问题，尤其是金融秩序。还想聊一下 DeFi 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发挥作用的一个工具，只不过被各位老师巧妙的回避掉了，就没有深入探讨下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到了年尾感觉有什么变化。我自己觉得现在再聊元宇宙其实我已经很累了，我都有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因为我现在明显感觉到我的大脑对这些新概念的消化能力已经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你再用新概念给我打鸡血的话，这个剂量必须要加到最大，否则的话很少有能让我特别激动的这些新的概念。对，所以我们今天干脆就不讲概念，就不再消费那些新的概念，我们就谈每个人真实的感受，先不管它存在不存在，因为反正它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就干脆畅想一下我们在里边会怎么生活，然后自己该怎么办。这个面对元宇宙这个大门的时候，我们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好，那我就开始问第一个问题。首先还是为了保证咱们大家说的是同一个元宇宙，我就想先搞清楚大家心中元宇宙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先从刘院长开始吧。
因为现在我觉得就关于元宇宙现在讲的很多，那么有从技术角度出发的，也有直接从一个所谓未来的生活角度出发的，那么它会带来不同的想象。就好比小跑给我们布置的作业77分钟，这个小扎的这个讲话，我完整的看了一下，我觉得他的逻辑很清楚，就是一个一个推销他即将出来的或者已经出来的产品，所以我觉得他那些都是可以想象的。我觉得虽然它有一些鼓动性的东西，但是基本上是可以想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元宇宙。那么另外一个把元宇宙描绘的好像是另一个世界，这另外一个世界比现实世界还要好，甚至于就是说人在里面还可以得到永生，对吧？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当然还有更加实在的，也就是说元宇宙就是一些游戏，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讲的比较夸大的，也就是元宇宙是未来的互联网。那么因为我不懂技术，我也不研究技术，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点大家应该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元宇宙是目前一系列的技术的融合应用，那么在这个融合应用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对人类生活发挥作用的东西。那包括这两天在热炒的杨振宁的那个描述，他认为这个技术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是一个想法。那我总的来讲就是觉得作为一种技术的融合的应用，毫无疑问对今后人类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这里很大的影响总体上它还是物质层面、交往层面，那么特别是信息交流层面的。那这我就是把这个游戏这块先排斥出去啊，游戏你反正这个大家玩的事情。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包括小扎讲到的虚拟的会议厅啊，虚拟的这个健身房啊，像这些可能会带来。但是呢我也感觉就是说我们好多一开始的像顶层设计一样的所谓未来的技术的应用，可能真的到时候 实际上最初想的东西可能都不一定能实现，但是它反而会实现许多你根本就没想到的东西。我倒觉得这个反而是更有可能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最近就是通过这两年吧，特别关注到，因为小跑的这个题目里面也讲到嘛，对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想法。我觉得通过这两年，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技术是发展了，那么特别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应用了这些，你算不算元宇宙吧？至少都是元宇宙的技术组成部分。那么使得大家交往啊，信息的沟通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也解决了许多问题。要不然，真不可想象，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都是隔离的情况下，没有这些技术，怎么生活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所以这个是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还是感觉到就，技术本身可能对我们人类本质的东西并不会带来什么变化。就是我在文章里面讲到的生老病死，包括贫富差距，包括人类的分阶级也好，分阶层也好，这些恐怕是不会，技术本身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刚才小跑讲到的一些秩序问题，就是说所谓在元宇宙里面的规则秩序，实际上这个一定是和现实人类现实当中是一样的，因为是都是人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性格进入到元宇宙去生活，那你一定是把这些也会带进去的。那么所以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想想，现实的这两年的变化也是变化很大。这两年比如说亲人走掉了，朋友见不着，也包括这个很多人事的变化。实际上无论你有什么科技，有些事情恐怕还是要人类自己来处理的，你不能靠科技来帮你处理，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符合刘院长平常的风格，就是以从现实出发，就是从现实世界出发，不会想，不一上来不会想太多虚幻的概念，只是说自己最贴近现实的感觉，你元宇宙可能是什么样子。好，下面轮到技术大牛王岩老师
啊，这个
你要开最大程度的脑洞
啊，是
全靠你了。
对，其实我还是蛮赞同刘院长说的那些内容，但是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把这两个东西截然分开，就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在现实世界的那一部分是完全赞同刘院长的那个观点的啊，但是在虚拟世界的部分，我是觉得现在有太多的大家把元宇宙想到跟现实生活关系过于紧密，我觉得这个是元宇宙的未来的可能性不大。比如就像刚才刘院长也说你看小扎他这77分钟其实说白了就在推销自己的那些产品，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其实那个77分钟我看了，我只是不想说自己看了，因为看了之后表达的意见就都是吐槽，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把元宇宙跟虚拟现实跟眼镜就划等号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无聊。然后我就觉得我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就体现出那种 ADHD 的感觉，就是看2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就得往前进5分钟，然后进了5分钟一看，咦，怎么还是在说同样一件事儿？然后又进了5分钟一看，哦，最终进到77分钟完毕之后，发现他就是推销眼镜，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想这样，我就开个脑洞，我先不说我觉得元宇宙是什么样。我最近还在想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以太坊，不好意思啊，又说3个字了。那个，我觉得现在以太坊其实就很像一个元宇宙。就你看哈，我们分析一下，以太坊呢，它的这个标准的用户地址，就我们说的这个钱包，它是一个人控制私钥的一个地址，所以它其实相当于人在这个网络里的一个代表，对吧？然后呢，其次呢，它还有另一种地址叫做智能合约的地址，这种地址是纯代码的，是不代表人的，它也没有人控制的私钥，它完全通过代码对外响应，所以这好像就是这个世界里的机器人，对吧？所以你看这里边已经有了人，有了机器人。然后第三个呢，这个网络里有一种，有什么呢？有能源，就是 gas，ETH 就是 gas 的代表，它是它的计量单位，所以这个世界里还有能源。然后其次，因为人干涉 人的干涉它里面还有钱，对吧，就是我们把 USDC 映射进去，我们把 USDT 映射进去，所以它里面还有钱。然后最后如果我们想在它里面做任何事儿，比如说你不管是作为现实世界的一辆车的表达，还是一个屋子的表达，还是一条路的表达，这种现实世界的资产，当然这个是跟现实世界映射的，就像我说的头一个人用一个地址映射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这个网络里边有人，有机器人，有能源，有钱，还有很多资产。所以我们想象的元宇宙是否还能超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体而存在呢？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元宇宙我们已经用了5年多了，只不过大概用的那种方式是我们没有像现在那样预期的方式。所以我倒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预期的那种扎克伯格式的戴眼镜的元宇宙才是真正未来的元宇宙呢，还是像以太坊这样建立在一个纯计算性的网络上，但是它只是从某几个点跟现实世界有对应关系，然后又有自己原生的比如能源和机器人这样的虚拟世界呢？我觉得这个话题不就回到扣到了我们今年新春聊天的时候讨论的这个议题的核心点吗？所以我觉得元宇宙未来就是肯定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的问题，就是这种纯虚的一个但其实已经相当完整的一个体系，还是说大家就是眼镜视频远程视频会议，只是把现实世界当中的两个人或者两群人连接起来的那个东西能叫做元宇宙吗？我觉得我的观点很显然已经很清楚了，我觉得左边的这个纯虚拟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元宇宙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也非常符合王老师的风格。我基本上其实我有点预料你可能会讲至少是跟 crypto 相关的。
对，
非常精彩。
因为我整天贩卖我这点关于计算性体系的这个观点嘛，所以我觉得我猜测大概率元宇宙其实更偏重于一个纯计算性的一个体系。
好，那下面轮到红武了，你心中的元宇宙是什么样子？
OK， 那么其实在我在说之前，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小跑能不能预测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那我预测话算不算作弊啊？因为我看过你的思维导图了。
也不算吧。对，其实在做导图的过程里边，包括最近我也在思考了很多吧。其实刚才刘院长还有那个王文老师两位的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其实元宇宙，当我们在谈论元宇宙的时候，借助这个村上春树的一句话说，他有一本书叫当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在思考什么。那其实我们在提元宇宙的时候，我也试图在反过来看我自己，当我听到这个元宇宙这个词的时候，我映入我脑海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实际上映入听到这个词，你所想到的这个第一个场景，实际上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过往，根据自己的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对这个词一个投射。你如果没有投射的话，你对它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在我想的一个元宇宙是什么呢，每一个人心中的元宇宙在听到它的基本解释的时候，脑海里边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每一个人想的元宇宙其实都不一样。第二个就是说，刚才刘院长和王老师都说了，对吧，这个扎克伯格的那个基本上像是推销的状态，其实就是说扎克伯格呈现出来的是以整个的 Meta， 他现在叫 Meta 对吧，以整个的一个商业力量，他们所勾勒出来的一个元宇宙的想象空间。那么他们的边界就是那群人的想象。那其实作为我自己想的元宇宙，我的脑洞开的其实相当有点大哈，就是我觉得他们定义的元宇宙不是我想要的元宇宙。那如果说满足我想要的元宇宙能够把我自己的意识和我自己想要的那些能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嫁接起来去做无限的延展，它更像是 Inception 里边的梦境，就是 Inception 盗梦空间里边的那个梦境。盗梦空间里边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就是他们通过那个药物和仪器把一群人通过中心化的那个设备连接在一起，而且 他们在里边交互的内容可以相互之间可以清晰的传递，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边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对吧？但是他想一把枪啊，就来了一把枪，那么他想一个火车，潜意识里边投射给他一个火车。那么我说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元宇宙这个词哈，就单从这个词来说，当我们去讨论它的时候，我想的越深入就越觉得它和哲学是无限接近的，但是我们又必须在商业层面上或者现实意义上给它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其实就是给你，就是相当于是给了它一个边界，你对元宇宙做的任何一次的定义和描述其实都是在限制它。就比如说扎克伯格用了77分钟，那就引来了王老师的吐槽，对吧？你这是卖眼镜的嘛？那其实对我来说，那对我来说，我对他的描述，比如说描述成 Inception 盗梦空间，也是限制了他。所以我觉得，我想的刚才刘院长有一点，可能我们是讲的是一致的哈，就是实际上元宇宙，如果我们不去挑这个词的毛病，不说你这个元怎么解释，你这个宇宙怎么解释，最后它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根本就不是被定义的。它是演化，也它是持续向前演化的，就是它长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服务，它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根本不由这些商业主体决定。因为我们反过来想，我们说我们的宇宙，我们不说有神论哈，不说上帝要有光于是有了光，那么其实它也是演化来的，没有人去定义它。那元宇宙我觉得也是未来是一个演进的状态。那至于说我们如果回到你这个问题上，就是心中的元宇宙是什么，我觉得首先就是扎克伯格定义的那一套元宇宙，我们不去排斥它，很有可能未来是需要，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是需要这些被商业主体定义出来的这种媒介，不管是眼镜也好，手套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去接触他们所定义的那个体系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那我想要的或者我觉得很理想化的元宇宙，那么其实是像是一个就是把大家的意识上传也好，或者是把自己通过脑机结合也好，是意识层面的，是不需要这些隔靴搔痒的设备的。那么我的下一个衍生思考是，如果你的意识连接了，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平行时空里边连接了，去无限的扩展或者伸缩，去解决时间和空间的问题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去摆正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的一些想的东西吧。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回答的内容都是跟你们每个人的我记忆中的性格或者说特点是非常符合的，基本上符合我的设想。我其实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你们有设想了一下，大概大家可能都会回答这些，因为其实跟你们每个人都是特点是很相似的。首先刘院长他永远是基于现实，就是永远是从最实际现实的情况来出发，然后呢可能会包容一些创新的观点，这是非常符合刘院长的 style。然后王老师呢基本上是符合我的预期，一定会讲的计算性而且你刚才讲的以太坊，其实那几个概念呢，就是有人有机器人还有能源，就不得不让我想到 Matrix 我一会儿会解释为什么。然后红五呢永远是从哲学层面和理想，然后又会回归到现实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你会把哲学和商业结合在一起。我就简单谈一下我的想法。我心目中的元宇宙就是众所周知我一直在琢磨着怎么逃离现实，所以我心目中的元宇宙一定是最虚拟的，然后最逃离现实的，最好不要落地的一个世界。所以其实我刚刚为什么说王老师说的人机器和能源就是我心目中的这个如果说刨去计算性数学那一趴，就是我心目中元宇宙。因为我心目中元宇宙其实就是 Matrix， 就是矩阵。因为我觉得 Matrix 其实真的是对于人类现实以及未来描述的一个最高级别的设定了。首先它会成为一个根本的原则和前提，which 也是大家所有就是刚才所有的回答都承认那个前提，就是人的肉身和精神是分开的。 就是我们的精神可能要有一个寄托，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实现，肉身留在现实。但我心目中的元宇宙其实就是肉身留在现实，比如说泡在一个个的卵泡中，给 AI 做生物电池，然后精神世界就在母体中生活，留在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就是 AI 统治一切之前的世界。那母体其实就是 Metaverse， 母体就是元宇宙，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那我们的感觉五官，吃牛排喝红酒就是我们的 Metaverse。 但是呢，世界上总会有10%的人时刻保持警惕，这些人有时候就会觉得一切是不现实的，然后这10%的人呢就是清醒者，也就是吃了红药丸的人。所以呢，这些人他会生活在西安世界里，然后挣扎着拯救全人类。但是呢，这一切其实依然只是程序员写出的代码，就是甚至是包括 Neo， 就是也是为系统升级而生的。我好像扯远了，所以说，其实我心目中的元宇宙呢，就是是一个完全可以让我逃离现实的、完全纯哲学层面的一个地方。就像刚才各位老师提到过的，包括小扎的7分钟视频，他是卖东西也好，或者说怎么样跟商业结合也好，他其实都不是我理想中的元宇宙。我昨天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新闻我也发到群里嘛，就是那个网易云音乐它不是在香港上市嘛，然后举办了全球首个什么元宇宙上市仪式。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这些概念也好，眼镜也好，沉浸式开会也好，它都不是真实的元宇宙。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些地方，因为你还是你，你就算在元宇宙中开会，元宇宙上市，那丁磊还是丁磊，不管你是29岁的还是50岁的，你的 ID 和虚拟世界中的 ID 和你现实生活中是绑定的，所以你并没有一个精神层面上的能够实现自己想摆脱自己现实生活中身份的一个归宿。所以说我心目中的元宇宙是你不是你的地方。也就引出来了我很想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元宇宙？就是这个词或者说这个概念现在这么火爆，当然有商业炒作的成分，但它我觉得应该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或者是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所以说大家会缺一些东西。那在现实世界中缺的东西呢，可能需要在心灵世界或者是一个叫做元宇宙的地方来补足或者是来实现。所以我其实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各位老师在过去一年或者是再往前推，就是新冠这两年心灵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越来越不开心吗？还是总觉得现实世界中对自己的束缚越来越大？有没有向往元宇宙的原动力呢？我们倒着来，先请胡木来
聊。好的我觉得我可以跟着小跑刚才讲到的一些点来做延续哈，因为其实刚才他讲的那些点也是我之前也在一直在想的。那就是有一个点，就是小跑说，那么实际上他希望的元宇宙是一个能够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完全分开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把肉身和灵魂去给它剥离开的一个状态。我刚才就想到了一个词啊，就是说现在北上广深很多年轻人特别的焦虑和迷茫，那么他其实是在继续在大一线城市挣扎还是回家乡，这两个地方是摇摆的。当时有一个人描述，有一句话描述，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叫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但是回家乡容不下灵魂。那其实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在一个高压的现实和一个精神绿洲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的。那么我觉得很多人或者说很多想去探寻这么一片精神绿洲的人想的很有可能就是说，我的意识能够在这片乐土里边不去受到任何现实条件的影响，然后那么可能我的肉身在别的地方当干电池也好，还是 anyway 当什么东西也好，那么我希望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或者是说永久的把它剥离开。其实这个我也是想过的，就是上次我转发那个文章的时候就在想存不存在这种可能。但实际上我们说，其实你很多对事物的反应来自于自己对现实世界和过往经历的投射嘛。 那么我这两年变化下来，当我听到元宇宙，我在想应用的时候，我其实最想要的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就是你上升到意识，上升到意识之后，我最想要的能力其实是以前有一个比较火的英剧，大概在十五年前吧，叫神探夏洛克。那么神探夏洛克所具备的一个能力叫做 mind balance， 思维殿堂，就是他能够把自己脑子里边的所有的知识，甚至很细枝末节的东西，通过一棵大树的形状给它展开，然后能够快速的找到两个知识点不同之间的最快的脉络，然后连接起来。因为我这两年我在连续的跨行业，在连续的跨界，那么跨界的过程里边其实就迫切的去需要去了解很多的东西，那么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东西。那其实伴随着的就是这两年我发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我的记忆力在下降。那么所以我就迫切的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能够让我脑子里边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展开一幅画卷一样展在我面前，去让我快速的找到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结合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它是相当于是个投射吧。但是回到这边来说，我其实前两天在跟我之前的一位投资人聊的时候，那位投资人在做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在做一个办公助手，智能的，其实就比较像是谁呢，就是比较像那个钢铁侠那个贾维斯一样，就是他想要什么资料他能够快速的抛到你面前的屏幕上来。其实要比扎克伯格做了那个东西，比他那个 demo 要更先进。那我想说的，其实这个也是跟我这两年的一个也不能说是这个心灵世界的变化吧，就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些变化是有关联的。那么第一呢，我赞同刚才Will 和刘院长说的，那么就是说在疫情的这两年里边，确实我们说技术的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的，给很多问题一个最低限度的答案。你就比如说吧，说现在以前投标必须要去现场，现在不用去现场了，那么现在大家线上就可以，对吧？那么我们说开会，现在腾讯会议用的越来越多，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技术是没有办法替代以前大家能够随意的在一起的时候的这个很多事情的，就是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更深层次的交流，用这种虚拟的手段是解决不了的。但是我们这两年其实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里边，所以我的这两年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个变化呢，就是说我看到了一些技术的进展，看到那些技术的进步，但是反过来反而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人和人这种直接面对的交流或者深入的交流，那其实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碰撞。有点散哈，第二个问题其实回答的有点散，就是基本上就是流水账一样把想
重点都有
了。
好，那轮到王威老师。
好的，我听了半天，我觉得挺有意思，所以我都不太确定这个问题是什么了。然后我就先回应一下刚才小跑说的那件事，就是刚才你说完了之后，我在想，就是你说 Matrix 的这个事情，然后包括你说比如说人机器人和能源，就想到 Matrix。 其实我一开始也想到是跟这个有点像，然后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我更想用以太坊举例子而没用 Matrix 举例子呢？我刚刚反思了一下，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元宇宙属于那种纯虚拟的，但是还是明确符合某种规则的那套体系。这一点就跟 Matrix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符合物理学的定律，符合化学的定律，当然人还符合生物学的定律，然后计算机的系统它就符合一套计算机的定律。而 Matrix 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它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The One， 也就是 Neo， 它会具有穿透这个体系然后获得超越这个系统规则的一个能力。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刚才好像洪武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是完全没有去想过元宇宙里应该让人或者让人的精神去具有这样的能力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从比较理性的角度讲，这个东西是 不太合理的，因为如果人具有这样的能力就会带来那个问题，那么谁是救世主，谁才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整个这个体系就会被破坏殆尽，它就不再成为一个体系，也就否定了自身。而如果限定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就回到 Matrix 最终的设定，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个救世主。然后这一个救世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一个救世主它的独特性在哪儿呢？那就只能回到说这个人的肉身的脑细胞结构大概有某种特殊性，决定了他在虚拟世界当中具有突破规则的能力。那这种设定就会变成了一种初始设定，初始设定恐怕就像神创论一样，就是那就是最好就是上帝有这样的能力嘛，对吧？因为他能够突破现实世界的一切规则。所以我刚才想了一下这个概念，我就才反思了一下我自己为什么我会用以太坊来去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这样一套体系它是非常明确的遵守一套整体的预先设定的规则。比如说运行一段代码消耗掉多少 gas， 然后你没有私钥你就不能转账，等等等等，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才总结出那句话，就是我理想当中的元宇宙，或者我猜测的元宇宙，它应该是这样一个体系，就是它是纯虚拟的，但是它仍然明确的遵守像现实世界当中物理学定律那样的虚拟世界当中的一套定律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所以
这是理工男和码农，这是理工男和码农的元宇宙，不是文科生的元宇宙。
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是什么，从年初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吗，或者什么想法还是什么的。然后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小跑刚才已经替我们三个都回答过了，答案就是你们三个人从年初到现在一点都没变，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就补充一下，就给我们的这个，给我的这个没变至少补个刀，就是我是真的没变，就是对，就是更满足大家的期待，
实锤了，就连元宇宙
开玩笑、啊、
也非常符合你的性格。
对。然后我想补充一个点啊，就如果待会儿有机会聊的话，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两个世界真的应该分开。因为我确实最近半年，就是半年之前有一个事情导致我确实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我更加坚定了，就是人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还是个唯物主义的东西，就是在这一点上是比较贴近刘院长所说的那个，就是肉身其实才真正是我们的本质，而不是精神。但这个概念我觉得待会儿如果有机会可以聊到，如果没机会聊的话我还可以做个小广告，就本来我跟小跑约了一下分享那个 GEB， 在那个里边我一定也会聊，大概这个意思吧啊，就补充这么一点。嗯，
明白，我一会儿还会绕回来。如果实在绕回来，那个读书会我也逃不了了，因为一直在说实话一直在逃那场读书会，实在太难了。好，那下面刘院长，
轮到我了。我觉得就刚才听了一下，特别是小跑的表述，后来包括刚才小跑也说这个王伟是理工男的元宇宙，不是这个文科生的男。实际上确实四个人表达的元宇宙不太一样，但是我可能跟这个红武跟两个人更相通一点。一定意义上我一上来我就声明了，我说我不管技术，我只是看大家在说，大家在定义。但是很明显刚才小跑的定义实际上跟技术也没啥关系，某种程度上来讲只是借了一个技术的名义，只是借了元宇宙这三个字的名义而已，只是希望有一个理想的社会，自己的灵魂能够寄托的社会，能够逃离现实束缚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用元宇宙来表达，还是用虚拟经济来表达，用或者说以前叫理想国或者怎么样，用哪一种表达，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说希望有一个寄托的地方，心灵寄托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能够实现自己的许多想法，许多理想，而且这些想法和理想大多数是精神性，并且呢这些想法本身能够不受现实世界的束缚，包括各种规则的束缚，也没有人能够影响到我。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宇宙是一个人的宇宙。如果说 小宝觉得这才是创新，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创新也没关系，就是自己的一个理想国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在这个理想国当中，是大家都听你的，还是随你的意志转的，还是说没有人的，就是你自己实现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是大家要互动的。那这就如果有互动的话，那就是王维讲到的这个问题了，最好两个世界分开，但是两个世界都各自有各自的规则，要不然没办法。因为你即使说人机，说脑机互动，脑机互动意味着你的一切的包括崇高的理想，包括私心杂念，都会带到元宇宙当中去。假如说是那个元宇宙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当中互相也要打架的。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就讲，你里面打架打了以后，是不是到线下来还会报复你？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怎么来描述元宇宙会有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还是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这个人类的现实社会怎么看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对现实社会总觉得有不美好的地方，甚至于有很不如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理想的社会。那么这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一种想法，包括我自己从小到大，包括现在老在想，也在想怎么能够更加随心所欲，仗剑走天涯。小的时候就说哎呀，离父母越远越好，后来发现不行，去年我真的有个发现，父亲走了，我并不能仗剑走天，我还是会想他。到现在回经常会，哎，这是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一个表情，不是说他会，我就自然而然想到，然后再意识到他已经走了。所以我为什么一上来讲，这不是说从现实出发和创新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可能会更关心人类社会今后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态，特别是在这个新的技术条件下，人类社会会带来什么。这一段时间在思考的时候就感觉，可能在最远古远古的时候可能是奴隶，但是现在就是码农，无非现在名称不一样了，身份不一样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底层它始终是在的，一个人类的生存方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就最近也感觉也是这两年感觉到的一个大问题，大家都在讲老龄化，我觉得老龄化只是一个表象，但是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的生存方式在改变，而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还没有来适应这样一种改变，就是从原来比较自然状态下的一种生存方式变成一种快节奏的经常流动性的。这也是导致为什么包括就是说不生孩子，孩子是那一个老龄化，一个生孩子少子化，甚至于不生孩子，这两个问题带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类生存方式的问题。而且我最近还发现一个大问题，前段时间正好是有个野村证券在搞这个关于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个研讨会，叫我去讲，然后我就当时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大问题，我说你们都在算人的什么传承啊什么的，按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一条线来考虑的，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到晚年，然后来这样来说所谓的财产的财富管理啊配置啊，我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现在是到了老年人养老年人的时候了，我们以前基本上退休的人员基本上上面的老人已经走掉了，但是你现在会发现你退休了上面的人还在，然后你下面的人也年纪大了，那么这实际上是我说你这个可能从财富管理的角度，你不能单纯从每一个人的单个人的一条线来考虑，你可能要从一个家庭的一条线来考虑，立体的来考虑。实际上我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讲元宇宙和这，实际上我们所谓的一个理想社会，我们一方面是在考虑我们现实社会能不能走向理想，那么这个就是不断的革命啊改革啊啥啥一大堆，对吧？另外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另外找出一个理想社会，一种是在想，一种那么就是以前比如说搞一些新农村运动啊新社会运动啊搞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社会，但是成功的也不多，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确实就是刚才洪武也讲到了，可能最后你还得回过头来想。你问我这两年有什么，我就觉得就是说人真是人事无常，但是这个无常正因为无常是自己想象不到的，但是你这不去观察这些想象不到的变化以后，你会发现实际上人类社会可能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并不否定技术的创新，但是我不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因为技术的进步就可以改善我们的人类本身，这个可能人类本身社会本身还是要靠我们人类自己 另外的方式来解决的，那么也包括像小跑追求的这些理想的社会，这个追求本身是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来改变人类的社会生存状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也是少不了的。所以这是我这两年来可能想的比较多的。
我觉得非常精彩。我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现在变成了3:1的格局，只有王老师一个人在讲技术，我们都进入了心灵世界。但我觉得我下一个问题会绕到技术上来。就其实我对这个问题做个总结吧，就是为什么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其实也不只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也是我周围的人，甚至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身上。就是这一年来的心灵的变化，其实我明显感觉到大家越来越不开心，或者是对现实世界不满。我举几个例子，因为我有很多的读者嘛，或者说粉丝也好，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向我倾诉一些他们的问题，比如说给我发私信。那我这一年来收到了很多非常负能量的私信，其实大家都很不开心，然后我甚至收到有家暴的问题，就是妈妈甚至受到了生命的威胁，还有家人生病然后去世，然后失业失忆失恋失去目标失去自我，然后就是各种问题，大家是越来越迷惘，也就是都对现实越来越不满。甚至包括跟王老师的计算相关，就是也有很多做金融的人对现在这个金融秩序或者是现在这个社会秩序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大家都想往这个不可言说的3个字方面靠。所以我觉得就是精神世界中，就是我们现实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大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向往元宇宙的原动力。举个最现实的例子，那大家肯定是都说朋友圈，就是你缺什么你就爱往朋友圈发什么，你就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出什么自己是什么样的样子来，因为你的欲望需要满足，然后满足的地方只能是朋友圈，或者只能是虚拟世界，只能是美颜抖音，或者是这些跟你真实生活是分开的地方。我自己也有心灵的变化，我有很多的缺，所以我缺少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两年，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我今天上午还自己总结了一下。首先就是物理上或者一个真实生活中的缺，就是因为在面对我周围的人的时候，我因为困在了香港已经整整2年了，所以我缺少跟亲人或者朋友们突破这种时间空间限制，然后更亲近的交流，这个我已经缺少2年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因为2年有大量的时间自己跟自己相处，然后大量面对自己的时间，突然间我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了。因为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主导或者越大，也是个巨大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也许可以被元宇宙的技术解决，我买个小扎的眼镜可能就能解决了，就可能真的是跟朋友就有面对面的那种感觉。但是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我想象中的元宇宙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吧。因为在这样的世界呢，可能我们会越来越觉得不安或者是孤独，好像因为一切都在迅速的变化，我们可能就没有一些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安抚心灵的东西来把自己从这个半空中拽下来。然后说到这么多，那为什么这跟元宇宙什么关系呢？是因为我前两天看这个柏拉图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他很早以前他就说游戏是人用来安抚神灵的活动，还有一些哲学家比如说康德，他们就说其实只有游戏，就是只有这些虚拟的东西可能才能够使人变成更为完全的人。包括游戏包括艺术，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是因为游戏和艺术会让你更加就是接近真我，因为他们都是非功利化的，因为他们被创造出来，不管是艺术还是游戏，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真，就让你快乐，然后它的结果往往也是这样的。所以由这个我就想到了，其实没准元宇宙真能够解决部分解决安抚心灵这件事情，因为我缺少一个对现实不满来发泄的出口，或者是安抚自己心灵的这个方式，那元宇宙会不会是它的解决方案呢？因为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也喜欢看书，喜欢看《红楼梦》，但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甚至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就是元宇宙，因为我看的时候我经常会把自己角色互换，我经常会把自己想象成对啊，我就觉得自己是林黛玉，然后就觉得自己是王熙凤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想，那如果说将来这个我们读书每本书都变成 APP， 那我们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进入元宇宙中，你真的在跟贾宝玉互动或者在跟王熙凤吵架，然后你读书就变成了身份扮演，然后它是会更让你贴近一个安抚心灵的效果。但这个又说回来，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就是我们对于这些不管是娱乐也好游戏也好，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重口味，现在好像我们需要的刺激越来越多，就是电影已经越来越像游戏化，像我们读的书也越来越重口味，甚至是你娱乐一个短视频都要沉浸式，你沉浸式吃饭，沉浸式回家，沉浸式干什么，都要让你起到那种就汗毛直立的效果才算是你在虚拟世界中有了享受。我这么一想又觉得挺可怕的。
人的肉身还是最基本的，你还得回来的。在读书当中，我自己也有刚才小宝讲到这个带路的问题啊，看《红楼梦》带路的问题，我自己也有过。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心情比较特别低沉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要到外地工作，所以心里情绪也是非常低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发现这个看宋词特别看得进去，但是越看情绪越低落，越看越低落，越看越低落。有一天突然意识到不能看这个东西，太容易形成共振了。某种程度来讲，是你把你自己完全是你叫沉浸式也好，或者说完全是带向那个方向了，还是我们心目当中的美好世界，心目当中的理想世界，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是内心的寄托问题。我们希望心灵有一个寄托，无非是找到了一个寄托的方向，是我们共同要去找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可能现在会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去想，以前可能更多的会去想我能不能脱离这个地方。
对，这个时候我就想绕回到刚才王伟老师说讲的那件事儿，所以我刚才就说一定会绕回来，是因为刚才王伟老师说就是他觉得人其实是唯物主义的，然后又说到了 EGB， 我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人的某些欲望或需求之所以能够满足，实际上是因为它是遵循了一套规律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能够借助元宇宙或虚拟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某些不满或是情绪，来解决自己某些虚拟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可以借助某些方法或者说方式，因为整个我们的情绪产生实际上严格来讲它就是一套程序，就是因为我们某个地方产生了某些化学反应，化学物质，然后它触及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神经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或者说甚至是味觉、触觉和感觉。我们看的东西是光反射的原理，然后触觉呢是手上的神经，然后甚至是嗅觉和味觉，灵魂上的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了这个王老师的意思。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从你刚才说的那个角度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咱们上次去年初的时候也说到，就是其实那个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人的这七情有可能也就是对应着人体内的七种激素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人也不过就是个计算过程。不过刚才我想说另外一个点，就回到我们说的肉身这件事儿，我突然联想到了我前一段时间的另一个角度的思考，我分享一下，我觉得跟三位讲的那个就是追求人的这种满足感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个概念，叫做安全感。过去这几年里，我对这个词，因为可能是我个人一些生活和事业方面的因素吧，突然意识到说，安全感这个东西，其实在人从婴儿开始一直到成年，都占有一个绝对主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性的地位。就其实人是一个被安全感驱使而行为的动物，然后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刚才三位所说的这个到一个虚拟世界当中，或者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当中去追求自己的满足，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就是你知道那个世界更安全，对吧？小跑看《红楼梦》，把自己无论是带入为林黛玉还是王熙凤，前提是你不会受到像他们那样的伤害，你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当他们。如果那个东西能回到现实世界里反伤你的话，那这个虚拟世界就太不美好，大家就都不会取消。然后刘院长所说的，不管是任何美好的未来的世界，我们想要怎么追求，追求现实世界的美好，跟我们寄托于虚拟世界的美好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差异就在于说，你知道在虚拟世界里你是安全的，你不会受到肉身的伤害，然后甚至你的情绪都可以回退。比如说你在虚拟世界当中难道就不会被人骂吗？然后那你为什么觉得在虚拟世界当中被人骂的话，你的心理的伤害会比现实世界当中被人骂要轻吗？如果要轻，那就是你在虚拟世界当中获得的一种特殊的安全感。如果要是不轻，也就是等同，因为我们看到过有些人在游戏里吵架，甚至在现实世界中报复杀人的，就刚才刘院长所说的，就是你吵完了是不是回到现实世界？如果那样的话，你把虚拟世界投回到现实世界当中的话，那你在虚拟世界当中没有获得任何安全感，因为它对你没意义，因为它导致你现实世界当中都杀人，都更痛苦了，对吗？所以那恐怕就满足不了刚才三位所说的，我想要找一个理想的、更美好的虚拟世界。所以我其实觉得你假定有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的虚拟世界的前提，其实是你隐含假定那个世界里你比现实世界当中更安全。所以我觉得安全感其实就是驱动人行为的第一元素，而这个安全感简单粗暴一点说，首先就是你知道你的肉体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个前提才能成立。所以我就刚才听三位讲的非常精彩，我就体会到说，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感受比较深的安全感这个概念，我觉得好像跟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场景非常匹配，非常匹配啊。但是这一点应该是人类的肉身给我们的一个前提啊，就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嗯，
对，是的是的。我插一句，这就是为什么说元宇宙可能对年轻人他可能更容易接受，是因为他其实没有经历过我们上一辈的人就是肉身饥饿挨饿，或者说肉身物质匮乏的那个阶段，他一生下来就是生活富足的，所以他的肉身是绝对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很愿意在一大部分精神生活都在元宇宙中解决，他更能接受。但可能我们的上一辈不太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对，刚才王伟老师说这个，我突然间就想到了，我又扯回到这个小扎这个77分钟这个视频。对，这个正好可以解决我的一些困惑。因为说实话，我为什么给各位老师留这个77分钟视频的作业，其实我是因为我很想听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刚才王伟老师和这个刘院长已经很明显说出来，就是他就是在卖东西，也就是很想吐槽。但实际上诚实的讲，我看整个视频的时候，我的感觉是非常恐怖的。说实话，是因为他虽然看起来非常美好，就是说实话我也很向往就是他所描述的生活，但是我越看越细思极恐。首先我看完之后，我先给自己一个灵魂拷问，我真的想把自己的未来建在小扎的这个 server 上吗？就想把我的未来建在他们家的服务器上。然后就是因为他给我一个感觉，就很像大家如果玩过那个赛博朋克2077，就是荒坂公司的感觉。而且就是你看它的每一个产品，然后你都会有细思极恐的地方。那比如说它会测试你的情绪，或者说它会根据你的情绪然后来设置你的这个就是你生活的环境，或者你想生活在个什么地方。但如果你仔细想，这个需要你贡献大脑这个大脑活动级别的数据，就说你的大脑在看到什么是引发了你欢喜还是恐惧，这些数据你都要先给他才能够给你创造这么一个虚拟世界。 那这些数据我可能连我妈都不会告诉，然后我得告诉她，我才能进入她的这个元宇宙，那是很可怕。而且还有一点是很可怕的是，就是你跟现实，如果说他在里边介绍了，就是说我们在虚拟世界会有虚拟身份，然后这个虚拟身份甚至都不是你看起来特别动画像动画片一样的那种形象，它是跟真人是完全一样的形象。它中间是有一个环节，就是告诉你他们正在研发一个技术，就是说你在虚拟世界的阿凡达，它看起来和真人是一样的，它有真人的皮肤、真人的头发，就是你和现实是无法区分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我们真的到了这么一个世界，那就会导致我们跟现实世界就会完全脱离。就比如说，我不喜欢流浪汉，那在我的世界中我根本就看不到流浪汉，现实世界所有的像什么恐怖主义啊什么丑陋的东西，我可能就我可以完全屏蔽，我只看自己想看的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新冠就是大号流感，那它在我的世界中它就是大号流感，然后我也不能够分辨出朋友跟我说的话那是他说的还是小扎的服务器在跟我说话。然后我又在想，因为它中间还有很多的就是 social 的景象，也就是说比如说大家在一起 party 或大家在一起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就想，那你怎么能保证这些人，如果说他给自己设计一个衣服，然后上面贴上反动标语，贴上就是这个支持国家分裂的这些东西，那你说国家要怎么审查？然后他是不是会面对面，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现实世界，他可能最多给你发一个匿名信，但是在虚拟世界他是会面对面的对你做出人身威胁。就像那个 JK 罗琳这两天发生的事， JK 罗琳他只是说反对他的人在他们家门口拍一张照 post 在这个 Twitter 上，但是如果你待在虚拟世界，他可能就对你做出非常可怕的举动。对，就也就是说一切都会变得更极端，尤其是如果说将来的元宇宙真的变成像微信一样，因为你像现在我们的微信，它是你不能不用它，因为你的工作、生活、家人、朋友、生活全都在上面，你如果没有微信的话，你就相当于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那如果将来元宇宙代替了微信，就是你就算不喜欢它，你讨厌它，你也必须在里面，因为所有人都在里面，那该怎么办呢？就是越想越恐怖。就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就是难道是我太杞人忧天，还是这些事情是会出现的？然后那如果会出现的话，这种安全感岂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获得安全感。
其实我觉得小宝刚才说那几点哈，我在看的时候呢，首先我确实第一反应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那个恐怖的感觉呢，其实我在想的就是，如果按照小扎或者是所有的商业巨子，微信啊，或者是字节跳动啊，或者是 Facebook 现在叫 Meta 对吧，他们都创造这个元宇宙，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所谓他给了用户那么多的 API， 那么多的基础的开发工具，那么多的生态的产品和策略，大家在创造的究竟是元宇宙还是在创造上帝？其实这是一个你要去考虑，你就像你刚才说的，最后全知全能的就是扎克伯格啊，他其实是或者说他背后的商业主体对你是会形成一个约束或者绑架的。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我其实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有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说他描绘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东西，比如说他描绘了一个高达，一个描绘了一个高达的第几代机器人，但是当他把 demo 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描绘的是高达，但是手里边只有一堆火柴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所谓的那些 AR VR 沉浸式的游戏，反正你对我目前的这个阈值来说，我没有任何玩的兴趣，我也没有任何进去的兴趣。所以就是说，第一个，理想和现实目前的技术鸿沟是全面的，是巨大的，对吧？他自己也说有几十个细分领域的技术需要去突破，而我到了制造业这一年，其实有一个比较现实认知啊，不是心灵世界里边的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我们所在商业计划里边，在解决方案里边听到的智能制造，和我们现在真正占主体地位的平均制造水平中间存在着巨大的 gap， 这个 gap 根本就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而且这个 gap 不光是技术上的，有政策上的，有监管上的，还有思维上的，这些其实都是他需要去突破的。然后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们参考扎克伯格想做的那个 Libra 就可以看到，就是扎克伯格想做的这个东西最后一定不会变成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有真实的统治阶级或者有统治力量会阻止他做到这一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 如果真的被扎克伯格干到这一点的话，那很恐怖的。就像 Libra 一样，他愿意拿出来最后50%甚至70%去让美元占主体的时候，美国的金融监管力量都不允许那么做，更何况他去搭建一个自上而下的立体的宇宙呢？我觉得监管力量一定会介入的。这其实是本质上是在争夺可以用来统治的人。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说叫《濑户内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其实那个小说给我的触动非常大。当然他架空的啊，他说过了50年之后，那么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那么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中国超越了其他的国家，而是在一夜之间其他的国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嗯，
没有了。然后中国就发现拔剑四顾没有对手，所以他那个题目为什么说濑户内海，就是那个主人公在听广播的时候说，我们国家的北海舰队在今天进入到了濑户内海，进入到了日本的领海，没有发现任何的敌人。但实际上是所有的人，当然那个小说比较悲观哈，他们发现了更高阶的进入更高维空间的办法，他们全体转移到了更高阶的空间，就把中国人留在这个世界里玩了。
嗯，
就是这种层面的隔离，或者如果真的实现这种隔离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进元宇宙都不行，因为所有人在里边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外部力量介入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嗯，
就是至少是不由一个商业主体来实现这个局面，可能是国家层面会，或者很多个国家是吧，一块儿构建这么一个空间，但一定不会是商业主体，因为你就变出了中产者，他拥有所有的处决权。但是我实际的感觉啊，从商业逻辑来看，就是第一个小扎这个77分钟，其实商业的痕迹是非常重的。第二个就是我也不认为他，至少我看他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不那么兴奋，就他没有出现那种像苹果说 amazing 对吧，没给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的肉身世界啊，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到底能不能分离，这是一方面，我觉得是可以适当或者说刹那的分离的，但是它不可能始终分离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我们认为的最美好的精神世界，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时间上面，它只是断断续续的，在断断续续当中形成了一个整体。比如我接触一些作家呀、艺术家呀，当他们陶醉在他们的艺术世界里，他们创造他们这些艺术的东西，你去看他这些艺术的东西，你始终是觉得是美好的。但是你真的去接触这个现实这个人的话，你可能觉得他一点都不可爱，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脱离了，某种上就是他拿下了那个 VR 眼镜了。我们就比如说看《红楼梦》也好，总是看到他那个我们感觉理想的美好的那一面，当然里面也有很多痛苦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是，就像刚才王伟讲的，你是在你自身肉身安全的情况下面在看关照他的时候，你觉得他那个痛苦都是美好的，但是实际上真的你自己带入进去的话，恐怕也不会觉得是美好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理解心灵世界、美好世界，或者说这个元宇宙可能和小扎那个元宇宙，我觉得是两回事情，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从技术角度来讲，就像刚才王伟在讲的，我觉得就是说所谓的元宇宙，它可能不是一个像我们这个宇宙这样的混沌的一个宇宙，我们这个宇宙实际上是一个混沌宇宙，什么东西都在里面，虽然我们认为是井井有条的，但实际上是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但是用技术去创造的所谓的元宇宙，我认为它可能是一个一个的，也就是说小扎是一个，可能今后马云也有一个，然后马化腾也有一个，你可能在这三个不同的元宇宙里面你都去了。这种元宇宙是因为你是人去设计的，因为是人去设计的，是人是去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个控制出来的东西，就像刚才小华讲的，会有它的恐惧性，或许有它的美好性，也会有它的恐惧性。哪怕美好里面，我觉得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可能是单向的，就你可能在里面不会有一个，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出去散步，突然柳暗花明，你突然心情好了。像这个，因为它是按照你的心情在给你东西，它肯定不会像 现实世界当中它会给你一个出乎意外的东西，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宇宙。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每一个宇宙可能是一个单色调的宇宙，是不超出人的想象的一个宇宙。
我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可能也想听大家一些，尤其是王老师的意见。我在看这七十分的时候，我虽然觉得摆在我面前的是我要把我的未来建在小扎的这个服务器上，我不想，但是难道说将来的元宇宙，或者说就算是我们理想中的这些世界，它一定是技术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吗？或者说像真的像这个刘院长说的，就是它一定是一个人主导的世界，我们可有没有另外一种选择？比如说我不建在他的服务器上，我建在分布式服务器上，我干嘛一定要选？
我觉得是这样，我明白，我明白小跑的意思，就小跑是希望是技术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谓这个现实的世界，无非是你觉得是你人在这个地方的，但是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混沌宇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人在主导的。我们人只是在其中活动，而且是对他来讲，对这个宇宙来讲，你也是随机在活动。每一个人都长得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思，就像每一片树叶一样的，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方式从树上掉下来。
对，因为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是因为首先第一，我看小扎的视频为什么恐怖，除了我刚才只想象出来那些恐怖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通篇没有讲到这些事情，就是我脑补出来的这些恐怖点他一点都没有涉及，这个才让我细思极恐。如果他正反两方面都说啊，但是我们可能要警告你，
那不
但是
做广告没这么做的。
对对对，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另外第一点我还想说的是，就算是这样的话，其实说实话已经来不及了，现实世界就是往那边走的。 我昨天刚遇到一个 case， 就是我们有一个前端的，就是一个前端的兼职的，就算是同事，可能说他兼职多少小时你要付他薪水，但是人家不要薪水，人家要游戏币。就是说对他来讲，就是你付给我这个游戏币，能够让我在我的游戏里面去买装备，比你给我港币让我去买吃的更重要。就是你首先第一你不能阻挡，但是你不能阻挡的话，我们现在又有两个选择。第一，你把你的未来建在小扎的服务器上，或者说谷歌的服务器上，就马化腾的服务器上，或者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我干脆分散风险，我就是用一个这个去中心，不好意思又得用这个词儿啊，就是去中心，
没事，
去中心化，或者是 Web 3.0， 就是说我起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一定程度的，至少它得是 open source 的吧，
嗯，
得是一个 open 的东西，我能不能用另外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
我觉得小跑确实特别擅长主持啊，每次抛出一个问题来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角度。我猜你让我回答是因为跟 blockchain 或者去中心化有关系。我回应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确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当然答案就是那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吧？就是说其实你看包括刚才小跑说的这种小扎的 metaverse 的这个危险，这种恐怖性，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的那个，不管是比如头号玩家、西部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场景，说不好听的话，就是这套系统都被某一个人控制，就是这个幕后的黑老大。然后那个其实小扎也是幕后的黑老大，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恐怖。然后呢，从 blockchain 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这方面确实有改观，比如说你用小扎的那个 metaverse， 你会担心哇，一切都交给了小扎，这是个黑老大。但是你用以太坊的时候，其实你就不担心，这是不是一切都交给了小 V， 他是不是能有后门看到我的私钥，对吧？所以实际上以太坊的层面确实已经有这方面的特征了。然后呢，但是其实呢，我继续开脑洞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内的人就会感觉到说，其实以太坊也好，比特币也好，他们虽然不受制于某一个人的暴政，但他们可能受到一个群体的暴政。比如说BTC 的 core team 大概就八九个人，然后以太坊的社区虽然人很多，但是它有一套特殊的治理结构，使得他们这个群体说白了就是说一不二。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民是大多数，你进到这个元宇宙里，你就听这个元宇宙的创造者，到了下一个元宇宙里 就到下一个元宇宙的创造者。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去构思那样一个场景，就是这个元宇宙真的是自己向上建设，然后每一个程序员都去构造代码，而是现在都是一个头号玩家那样的幕后公司。但是如果是自己向上建设，每一个人都去构造代码，然后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呢？那就是所有这些构造代码的人可以群体投票决定这个代码向哪里走吗？哪一个版本能上线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简单复刻了一个每人一票的一个最基础的民主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少数派投票每次都不成功的想法，他们是不是就 fork 一个这样的系统，然后去做自己的规则，就像清教徒当初从英国逃走去又去建立一个美国一样。所以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拍这样一个电影，他们是怎么争吵的，是怎么投票的，然后又是怎么分裂的，从这个 B 端，也就是这个 supply 端，元宇宙的 supply 端的故事去讲出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创意。所以我觉得，但是最后的答案是悲观的，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多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然后少数派受到什么样的统治我们也不知道，大不了，然后区块链最大的好处就是硬分叉，然后各玩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跑的问题有答案， blockchain是个答案。
在一切悲观的答案中，相对好一点的答案。
对的，
对。但刚才王老师说那个从 supply 角度的，没有电影，但是有一本书，
嗯，
就是它叫做 Block Size Wall，
嗯，
就这本书其实它就是从 supply， 就是这个分叉的这些人他是怎么想的，就是分叉的那几个事件完全还原，它纯粹就是从 supply 角度讲的。那本书倒挺有意思
的。对的，对的，
对对。
哎，我
推荐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哈，那个再补充一下啊，就唠叨了。那个说到这个 supply 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前一段时间，Vitalik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区块链的正当性的问题》。他那里边当然讲的是说，作为基础设施，比如说如果你的链不安全，那么大家把这个基础设施放在上边，是不是会有问题？他大概不拉不拉讲了这么多内容。然后我看他这个文章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很多人已经把现实世界的资产，也就是美元，通过一个中心化托管机制映射到了以太坊上，对吧？就是 USDC 啊，或者什么这类的。其实它是一个从现实世界的映射。于是乎这个问题就来了，那么当这样子的链如果再发生当初像的道那样的分叉，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当初分叉的时候只有 ETH， 所以硬分叉的结果出来了一个 ETC， 大家可以各玩各的。但是当你把现实世界映射进来，现实世界是独一份，哎，美元只有一个 dollar， 哎，你不能说我把它拆成两个网络，然后各自上面有各自的 USDC， 那谁拿这个东西去银行换，银行能给他现实世界当中美元呢？那这个问题就大发了。所以实际上你看，如果我们想象的 Metaverse 要有任何现实世界的映射物映射进来的话，它骨子里还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制约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因为最基本的就是我刚说这个，你想再分叉的时候，你分不出来了。因为当你分叉的时候，你有了两个东西都是现实世界的对应物，在现实世界造成矛盾了，所以这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就从刚才的这个分叉，这个民主治理引申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答案还是悲观的。
这两个世界还得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不能有像 Neo the One 一样的人物。
对，
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跟着小跑的这个问题哈。刚才那个王老师也说，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自底向上的这种构建模式，就像搭建这个一个塔一样，对吧？全人类搭建一个直通天堂的塔。每个代码码农来贡献自己的代码，然后贡献自己的规则。 我在想一个问题，不会写代码的人怎么办？
去学喽。
对，其实本质上我就是说，在有没有可能这种，就是说因为创造出的元宇宙，其实就是说谁掌握这个元宇宙的解释权或者定义权，他就是那个元宇宙里边的有权阶级。
嗯，
你比如说，虽然说我们给了很多细颗粒度的 API， 给了很多细颗粒度的功能很强大的开发工具，但其实在这些 API 和开发工具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们对应的规则和边界也被创造出来了。
嗯，
就是它永远都是有边界的。
嗯，也就是说元宇宙里的会不会出现阶级是吧？就是
我认为
一定
会出现，因为它元宇宙其实它一定的，就是说本质上任何的元宇宙其实都是现实世界的投射，只是投射的程度深浅而已，它永远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是人创造出来就是一定是人想法的投射，那么就一定会把江湖带进去的。
嗯，对，而且这个阶级已经分得很清楚了，这个王岳老师是在阶级的最上层啊，他是写代码的，他要创造，
这是马农为自己留的后路。
你看元宇宙他来的那个地方的雪崩那本书吗，他也是这么写，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意识到关键一点，就是现代文明和古文明其实没有什么差异，都是大量的劳动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然后完全依赖于娱乐致死，看电视，然后但是有极少数的精英人物本质上就是那些可以这个自由出入 metaverse 的人，然后这些人明白知识就是力量，然后社会都是他们的，他们有神秘的力量，他们会讲神奇的电脑语言，这个跟 Matrix 的结局是一样的嘛？都是马农统治世界，
对嘛？而且马农也可以分阶级嘛，对吧？五年的马农功力就是比不上十年的呀，有头发的就是赶不上没头发的呀，
有996的马农和不996
的
马农。
又说回到刚才我那个比喻，就是看《红楼梦》，那我想当主角，我想当王熙凤，那也得有人想当丫鬟，愿意被我呼来喝去的，要不然就是，所以说要有很多的 NPC 来配合我，那这些 NPC 那要不就是 AI，
对，
反正这个阶层永远都是有的，
就是机器人呗，智能合约。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行，因为其实说实话人是会有感觉的，就是你使唤一个 AI 和你使唤一个真人，这个感觉是绝对是分得出来而且不一样的，就使唤真人永远是最爽的，所以说
哇、
就是、
你这个人性分析的也太透彻了吧。
我就觉得将元宇宙就是 AI 永远是创造最底层的，就是那种奴隶的那种 NPC， 然后稍微就配角儿，就是丫鬟的老妈子之类的可以需要真人，但是他是要赚我的钱，然后我付费让他们当丫鬟，然后我当王熙凤来使唤，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嘛。那下面请大家就最后两个问题，元宇宙的尽头是什么，是不是铁岭？因为现在它发展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元宇宙或你承不承认它，就是我们将来一大部分精神需要在类似于游戏的世界中，或者说一大部分的生活的功能要在虚拟世界中完成，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而且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虽然年纪有一些差异，但是我觉得都还跟现实生活比较贴近吧。但是对于那些 Z 时代，因为我最近跟很多这些00后，甚至是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这些人聊，我就感觉他们现在真的是五年就是一个代沟，就是觉得他们对于元宇宙就是他就出生在元宇宙啊，他就不觉得这是个事儿。如果说 somehow 这个小扎真的是越来越 powerful， 然后他真的是把 Meta 这个帝国建得越来越大，就是我们生活多大程度上会被虚拟化，我问不下去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看刚才王伟也好洪伟也好都讲了，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最后都是人的世界，不管是虚拟世界也好不是虚拟世界里面，你只要把这些带进去而不是完全是纯心灵的，那一定是人的规则进来，哪怕是分叉，所谓的去中心化。因为就好比说我们另立山头了，井冈山起来的时候你也是去中心化的，但是最后就形成一个大中心，因为从下往上和从上往下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要是成功的那一样的，不成功的也一样的，不成功的就是被灭了，成功的那就是，所以这个是无法可逃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些人，小花举例子的，他只要这些游戏币，你可以说是真的是代表了他们一代人，还是说代表了一个群体？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就好比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交流的那个，去年交流的那个杀马特，他是可以说是和我们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群体，或者说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是未来年纪都很轻。那么实际上就回到我前面讲的，就人类社会始终会分成这样一种群体，它是一个混沌世界，虽然我们感觉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实际上我们的世界里面另外一群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世界，从至少从精神上面，你感觉跟你是毫无关系，但是正因为是虽然我们在用它的生产，但是它的存在我们无感的，而且也不理解的，当然它也不会用你的思维方式去思维，但是我们会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他，哎呀，他这样行不行啊？能不能这样？这样下去怎么行？只要我认为，就只要不对整个从政治上来讲，不对整个社会造成动荡的话，没问题的。就好比说，在周代的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奴隶是奴隶，挺好，分封制，大家安相安无事。这样等级大家摆明，龙生龙，凤生凤，传宗接代下去都没关系，就是这个。印度这个种姓制度一样的四大种姓，你反正就大家就这么生活着，只要没有非分之想都没事，但是一旦有非分之想以后，那可能就社会有动荡，社会有动荡了，那就会来干预。那么这个就是王维刚才讲的，只要你这个东西说大家都在那里打游戏不影响这个社会的安定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大家都来打游戏了影响这个社会安定了，那可能就得干掉你了。人类社会可能时时在创新，时时在走向新的方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本质上的东西又没变。因为我包括刚才王伟讲到的，我们年初就在讲的这个七情六欲始终是没变的，人的上中下等级始终也没变，改变社会还是我们自身的心灵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我觉得稍微，那我就稍微乐观一点，就是说，我是觉得，就因为小跑问的相当于是说，这个有点这个向何处去的意思嘛，对吧？我觉得就是呼应一下咱们年初的那个交流，就是我还是觉得说，确实在现在这个物质就算是比较丰富的时代，人的这个心灵上被满足的这个程度上，可能很大的占比，或者越来越多的占比向来自虚拟世界的这些刺激转移，也就是说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快乐，七情六欲越来越多的被虚拟世界所影响，这些虚拟世界可能是玩游戏，也可能是戴上眼镜开小扎那种 party， 也可能是这种 Neo 的那种上天入地，就不管怎么说，就是来自于虚拟世界的被满足感占人的这种被满足感的总体量可能是越来越多，就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性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元宇宙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它还是应该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就是谁的元宇宙更多的有效的满足了人的这种七情六欲的这种感受，谁的元宇宙有可能胜出的会多一点啊？这个不一定，但是总体上说，我觉得，像有某种后台老板控制的这种系统的话，就感觉它是无法突破那种自然的那种规则。就是因为是一个人一个唯一的中心设定的规则嘛，他还是刻意营造的痕迹过重，在这里边他只能按照一个人类的金字塔模型去构造一个体系，然后人根据他这个规则打怪过关获得更高的积分，是不是幸福感就更高？就大概一个中心刻意构造的系统还是更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群体化的自底向上的系统可能会好一点，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民主肯定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很有可能是 最不坏的制度，或者肯定不是最坏的制度的那这种概念，就是真的未来的元宇宙可能就是不同的人群，然后在这个里边形成了不同的，你叫国家也好，还就叫就叫宙，就叫宇宙也好，还是就叫链也好，反正无所谓，就是也许大家真的就回到我们人类的这个特征，就叫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我猜测，可能元宇宙就这个结论，我觉得可能很简单，但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种可能性应该还是最大。
你刚才其实刘院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特别赞同哈，就是说，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的过程里边，已经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元宇宙形态。第一种形态呢，其实就是此心安处即吾乡，对吧？是我自己的元宇宙。或者是我自己来定义的一个小范围的元宇宙。第二个呢，就是自底向上，那么大家通过一个自组织的方式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元宇宙。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由商业巨子这种比较废土风或者赛博朋克风这种他们来定义的元宇宙。那么我觉得我可以沿着这三条线都来讲一讲我的一个想法。首先我觉得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实际上构建出来一个由商业巨子构建出来一个特别沉浸感，有沉浸感，特别让人沉迷，特别让人流连其中的这么一个元宇宙是一个悖论，或者在短时间之内吧，我觉得实现不了。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基础技术是不能支撑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很难用一堆火柴棍去搭建出来一个特别功能强大的高达，其实达不到，就是很，它达不到那种让你沉浸其中的那个满足感。换句话说，现在大多数的 AR 的这个游戏，实际上那个画面比不了，我觉得比不了10年以前甚至15年以前的那种3A 的游戏，差很多。但是我们说，其实整个的体验是能让我沉浸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二点的悖论，说它是悖论的原因是，一旦它达到临界点，就必然引来外部干预。就回到我刚才说到的那一点，如果他们是奔着搭建这么一个让所有人都把时间沉浸在里边的元宇宙而去的，那么他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他所争夺的人的肉身是唯一的，或者说每一个主体的价值尺度都是以他的寿命来的，那么他在那个世界里边待的时间多，在现实世界里边待的时间就少，他在那个时间里边，在那个世界里边消耗的价值或者说贡献的价值多，那么他在真实世界里边可能做出的这个价值就少，那么他会触动现有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其实就会，那么一旦达到临界点，不要说达到临界点之后就大而不能倒，还没有那么严重，他只是构建了一个应用，他构建的不是一个邪教，而且构建一个邪教也是有能力去灭掉他的，对吧？因为你这个关掉他这个元宇宙很简单，我关电源卡电源或者抓他的实际控制人 anyway有很多种方法，所以其实他会面临这个问题。然后第三呢，就是说从沉浸感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为什么一直说了两次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讨论元宇宙的时候很接近讨论本源和哲学。刚才刘院长说这个世界是混沌的，如果我们接触有神论的角度来说，说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美好，这么缤纷，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全知全能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你人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人是有边界的，就像刚才王伟老师说的，他人为的刻意的成分很重，他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所以去创建这么一个世界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元宇宙给这个社会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那么为什么是情绪价值呢？就是其实就是望梅止渴，就是让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有存在这种情绪压力或者希望找情绪寄托的人，告诉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有可能构建这么一个绿洲，问题可以解决，这是情绪价值的第一层。第二层是什么呢？是，但是我想的就是可能也是偏金融啊，有点金融的那个意思的，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大家都根本就不管元宇宙的定义是什么，但是大家都在说我要去做元宇宙，这刚好就是说最难定义的东西往往是最容易拿来做文章的，就大家都可以把资源灌进去 M2 也可以灌进去，金融相关的东西流动性也可以灌进去，它其实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未来一个这种货币放水的一个新的蓄水池。我只是这么想哈，就是它会发展，但不会说无限制的发展，而且到了临界点它一定会被限制。那掉过头来讲的话，我反倒觉得这种小组织的或者个人的所谓的元宇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吧。因为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展开太细想，就如果说我能够去借助外部的力量去把我自己的所思所感通过一个更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就好像变成一棵树一样展现在面前，你从一个亲历者变成了旁观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脑子里边想的东西都给你展现在你面前，让它形成一个二次的反馈，让你自己和你自己之间形成共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想一想，就是你把你自己真的剥离开了，你真的看到了你自己在想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很有意思。然后再者呢，就是刚才这个咱们说的那种乌托邦式的自底向上的去搭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反倒这种元宇宙是最难的，因为它在创始阶段或者在初始阶段就会面临到江湖的问题，而且是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一定会去争夺里边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本质上一个元宇宙只是为了复制这个宇宙而存在的话，那么我认为它的生命力不会强。对，这是我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铁岭是什么梗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也不至于尽头吧，我说下一个阶段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去猜它的终局的话，就回到我刚才一开始的观点，就任何一次其实对元宇宙的尝试的概括和刻画，实际都在把它的范围收窄。
你们都好理性啊，既乐观又理性。我的想法是非常悲观的，就是因为不要忘了，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在元宇宙里，大家如果是在精神世界里竞争的话，可能它带来的结果或者说它的程度会比在现实世界中大很多倍，而且会快上千倍。因为我们这几年其实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些互联网巨头们，它之前还没上升到精神世界元宇宙，它只是在滴滴打车或者说叫外卖这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在迅速的几年时间内迅速占领全中国，然后改变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那这还没到精神世界，如果到精神世界的话，这个速度会更快。而且如果说这些巨头都到精神世界来开始做垄断，开始在激烈竞争，开始来试图抢占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他我觉得这是更难控制的。因为你就是所谓的理性，那一定是在没有竞争的前提下，或者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精神世界上要抢占市场份额了，那是个多可怕的事情。而且我觉得那这个速度和程度可能连监管可能都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你至少你可以发个文，这个一抓这个一放就乱，这个一管就死，那你至少可以吊销他牌照，你把他门关了，不让他开店了。那在精神世界上你怎么控制他不会影响你的精神？如果我就已经是上了瘾了，
对，这个地方其实我稍微插一句哈，就是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仍然是在用一个这个自顶向上向下的讲规则的方式来想象监管。但其实我提供两个思路哈，第一个你刚才提到了滴滴，对吧？你说滴滴其实占领了这个市场，它风光无两，但是现在今天滴滴的新闻出来了，它要从纽交所退市去港交所退上市，对吧？那其实监管还没怎么着你呢，就可以把滴滴，其实滴滴的生死是捏在监管手里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用发文的方式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对吧？那还是通过传统的治理框架来。如果真的呈现出你说的那个，就是它能够去控制人的思想的时候，就是触发了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在跟真正的统治阶级来争夺底下的韭菜资源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规则的，他会直接对你进行肉体消灭的，已经接近叛乱了，或者颠覆国家政权了。
我只是觉得你可以肉体消灭滴滴，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消灭已经对这个手机轿车上了瘾的人。就像那个美丽新世界里边说嘛，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反抗的力量都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 无尽欲望，就是对精神世界可能比较难控制。哇，我们今天就一不小心聊了两个小时，还是挺快的，后面已经发散到了天涯海角了。其实最后还是聊到最后，我就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没解决，就是大家说的还是不是同一个元宇宙，那到最后是不会有结论的。
因为实际上提出元宇宙的人和呼应元宇宙的人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出发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讨论当中本身已经表现出来的这个规律，都希望大家听我的。之所以说没有定论，实际上小跑是认为他自己的是定论，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本身就和认定的理想社会是矛盾的，这个所以刚才毫无讲的是不可能的，有悖论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到底说元宇宙有没有尽头，实际上我觉得不存在尽头问题。
话说回来，这不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吗？现实世界就是活在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不同的小宇宙之间的交汇啊，自己在别人的宇宙里边扮演不同的价值，别人又在自己的宇宙里边扮演不同的价值。我觉得这是真实宇宙的乐趣。
所以今天的结论就是，现实世界是最好的元宇宙。
京剧出现了是吧？
好，那我就踩刹车了，要不然就刹不住了。